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星期二3月8号在众议院全球威胁听证会上说，他认为中国对过去12日以来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包括西方的反应和乌克兰人奋力抵抗俄罗斯侵略等等感到不安。不过尽管是这样，他不会低估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对台湾的决心。对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是否反而使到中国对台湾更加大胆呢？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说，台湾和乌克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情况。他认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姿态将会使到外界看待台湾的角度非常不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在这里非常非常谨慎观察所有这一切将会有些什么的结果。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鲁兰同日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说，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未有结束。他说还会有更多来自七国集团及我们的欧盟伙伴，最早就会在这个星期，如果普京总统不结束这一场恶毒的战争的话。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在外交政策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原先的预期是俄罗斯可以快速击溃乌克兰，国际反应亦都会相对沉默，但这两个预期都没有发生到。战事的拖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已经使到普京的战争成为习近平最糟的噩梦。辛格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正在密切注意乌克兰情势，亦都极力避免外界将乌克兰与台湾连结或互相比较，尤其是台湾涉及到中国对领土完整的叙事，北京当局更加不希望外界将台湾和乌克兰相提并论。不过他说，俄罗斯的侵略行动不顺利，战事抗日费时，最终将会迫使中国的决策者重新思考他们对台湾的计划，包括武统台湾的军事准备，以及如果受到西方类似的制裁对中国已经放缓的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他们显然敏锐地理解到西方的反应是什么，俄罗斯这里未有做好。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亦都不认为这些是可以类比的情况来的。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政治意志以及他们达到对台湾的目标的渴望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将乌克兰视为真是有可比性或者真正的做比较。但毫无疑问，西方对侵略的强烈反应必定会反映在任何中国正在考虑中的潜在的统一假想情况中。辛格尔顿说，中国从这场战争中有两个重要的体会，一个是以往他较依赖有经验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和技术，但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很差的军事策略，解放军可能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不会再好像以前这样依赖他的指引。第二就是西方一致性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亦都将会使到北京当局重新评估他对台湾军事攻击可能引来的何种反应。他说，俄罗斯受到的经济制裁可能导致他的经济永远无办法恢复，未来两季的经济增长可能跌到去-7%，他们已经被完全孤立于美元和欧元货币交易。此前中国认为西方不至于采取这么强烈的手段，因为这对他们自己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游戏规则的真正改变。西方国家不单止愿意吸收这种代价，亦都愿意施加这个代价。对于台湾来说，辛格尔顿认为，以往美台关于台湾防卫能力的对话总是以提供台湾这种武器为主，但是乌克兰全民抵御侵略的表现使到外界见到乌克兰人民在国家防卫中亦都有发言权，这个为美国及其他盟友提供一个路线图来帮助台湾增强韧性抵御中国的进犯。无论是协助台湾强化防卫力量，或者是储备足够的补给以便面对中国可能的禁运，这场战争都为政治决策者提供了整套政策选项的工具箱。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为全球地缘政治带来极大冲击，造成影响难以估计，未来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各个国家的决策人士和学者专家研究的课题。不过对同样面临中国这个威权国家军事威胁的台湾来讲， 这场战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给予台湾人很大信心，这个就是即使在军事上占有劣势的状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做出非常有效的防卫，甚至于可以运用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最后能够获得到这样的胜利。所以我想这次乌克兰战争对台湾人的自我国家防卫意识有大幅的帮助，而且甚至可以让台湾人民体会到台湾是能够防卫的一个地方，而且台湾是可以有信心保卫自己家园。前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他说从军事角度而言，以往台湾经常被认为无法自我防御，必须依赖其他国家才能够保卫自己的安全，但是乌克兰的经验就话俾台湾人听警醒，亦都得到鼓励。这个就是其实台湾人是有能力来到保卫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只要能够做到持续落实国防、落实非对称防卫，并持续提升后备训练等。台湾上个周末实施新制下的第一批后备军人动员，这个名为教育召集的后备军人训练，今年估计将会召集15,000人。在长达14日的训练中，他们要接受包括射击、战斗、行军、战伤急救等训练。赵怡翔说，以往台湾人对后备部队多半只是有抽象的概念，对后备部队在台湾整体作战计划中的角色并不了解，但乌克兰战争使到台湾人重新认识后备军人的重要性，也都愿意接受后备训练对自己在生活上必须做出的牺牲。这个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台湾首次实施后备军人新制教育召集训练时，预定召集400人的报到率能够达到99%了。邵怡翔亦都从国际局势的宏观角度指出，这一场战争使到全球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的界线划分得更清楚，各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表态他们所属的阵营。现在外界已经见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站在民主自由那一边，而且亦都在重新到认识来自威权国家的威胁。虽然很多人会说台湾不是乌克兰，但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因此看到这一次发生威权与民主国家发生的真实冲突之后，民主世界对台湾的安全也都会更加关注的。专家说，乌克兰战争应该使到中国在处理台湾议题时更加谨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北京应该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得到一些教训的，虽然乌克兰与台湾有极大不同，但两者有重要的类似之处。这个就是同普京对乌克兰的睇法一样，习近平亦都不承认台湾拥有任何领土或政治主权。就同普京认为乌克兰日益增加的民主韧性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是对他的政权最大的威胁一样，文章说习近平亦都害怕强健的民主台湾正在度同美国及其盟友增强关系。不过在这场血腥战争进入第三个礼拜之际，这场战争应该为北京带来的最重要课题，就是一个外国军队永远不应该低估当地人民捍卫他们的领土的意志。正如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得到的教训一样，习近平亦都未能够从香港2019年的民主抗议学到经验。文章亦都提到，中国应该自问解放军对实际的打仗是否已经准备好呢？即使解放军有足够的武器和能力武统台湾，但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困难，应该提醒北京纸上计划的作用只能够到一个程度。此外，俄罗斯的侵略在欧洲和亚洲引发意料之外的团结，各个国家政府愿意承受真正的牺牲，同意对俄罗斯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即使中国要比俄罗斯更难以在经济上被孤立，但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国际反应规模和强烈程度都应该足以令到北京三思。正如有141个联合国大会成员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会有什么国家去在乌克兰支持中国军事接管台湾的。中国避免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提供军事援助，莫斯科亦都可能一样在中国侵略台湾时避免提供实质上的支持，这样将使到中国只剩下极少数朋友。文章说，习近平亦都应该从瑞典、芬兰正在讨论是不是加入北约组织得到教训， 如果北京对台湾使用武力，他可能会鼓励中国的一些邻国和美国更加接近。即使侵犯台湾的努力失败，都有可能促使一个更加反华的联盟，包括印度及南中国海星索国家、菲律宾、越南都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立场来抗衡中国。不过不单止是中国应该学到经验，两位作者亦都认为这场战争亦都为台湾带来重要课题，因为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来重新评估台湾的防卫策略，指应合适的不对称能力，以及应该采购哪一种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与可信的作战教条融合在一起。他们说已经有太长的一段时间，内部政治问题及官僚现实阻止了台北采取威胁措施和为中国的军事侵略做好准备，并展现台湾人民的决心。过去两个礼拜以来的事件应该足为这些辩论画下句号。中国政府强调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并没有可比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没有任何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乌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他说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主权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